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前几天啊，我看了一篇流量文章，我就不说这媒体的名字了啊，省着给他们做广告。就这篇文章里头吧，他提到了三个关于人类古代天文学的故事，就是都是什么风格呢？哎，都是属于那种未解之谜，那种天文学怪谈。我把这三段故事呢给总结了一下，要是我没理解错呀，这三段说的应该是古埃及人观测天狼星制定历法之谜，内布拉星盘之谜，还有一个叫猛犸象骨骼上的星空图之谜。那这篇文章就这个行文风格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我遥想到了21世纪初。他这文章里头的用词呀，都是什么太古迷雾、难解谜团、颠覆对古人的认知，哎，就这种词。其中啊，最吸引我的其实不是前两篇啊，是最后一篇。因为这整篇文章的名字，它是按照最后这个故事取的。这一篇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这种流量文章吧，我念不出那味儿来，咱们呀找铁男，找专业的帮着念一下。
好的，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1928年，前苏联历史老师阿纳托利·斯托尔布诺夫在新菲罗波尔附近的赫尔松的一处洞穴中发现了一具猛犸象骨骼，距今已有3万年的历史。猛犸象的肩胛骨上刻着一幅星空图，这个骨骼上的星图被天体物理学家输入电子计算机后，经分析确认那正是3万年前的天空。更奇特的是，象骨上刻制的大部分星星只能通过高倍数望远镜才能观测到。那么，按照达尔文进化论，3万年前人类还是猴子。一群猴子突然心血来潮，智慧大开，不仅拿着高倍的电子望远镜观测天体，还留下了完美的星空观测记录。您会不会觉得，让一群低能的猴子发电，制造高倍数的电子望远镜，对人类是件很过分的事情呢？
哎，你看这里头这词汇啊，电子计算机、天体物理学家，还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哎呀，猴子们发电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件挺过分的事情，这事儿是挺过分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呀，就叫《猴子能发明望远镜》。3万年前，谁在猛犸象骨上刻下了星空图？那可以说呢，要是我没理解错，哎，因为他讲了三段故事，但这篇文章的名字，它是根据这最后一段故事写的。那其实前两段呢，都应该是为这段服务的，所以这一段啊，才是这篇文章最神秘莫测的部分。3万年前的猴子竟然能发电，能有望远镜，你说这谁研究的呢？哎，你也别说呀，我跟这种流量文章较劲，我这较劲的小手和小嘴啊，我真是忍不住，因为太侮辱人类了。你说你骂谁是猴子呢？哎呀，不行，这暴脾气上来了。你说我看个流量文章还要受这种侮辱？那咱们呀，今天就来看看这篇文章这最后一段到底说的有多少是事实。难道说我们猴类，不是我们人类啊，真的在3万年前就已经有射电望远镜了吗？啊，这会是在我们现代智人出现之前，另外一个高度发达的猴类文明所开发的技术吗？所以啊，今天咱们就得来较较真儿。当然啊，老规矩，咱们呀还是先进广告。那截止到目前呢，伪满洲国故事的第一季已经啊基本上要结束了。我现在录音已经录完了啊，但是还没有更新完。那如果你对满族人、满洲、伪满洲国这些历史啊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期专题。我相信这个系列里头的专题史料啊，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么感谢各位呢，通过购买付费专题的这种方式支持这个节目播下去。当然啊，也感谢所有的免费听众，只要你坚持收听，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当然了，也希望你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好啦，咱们闲话不多说了，直接呀、进入正题。那一上来呢，咱得先说一句啊，我知道很多人啊，可能对前面两个故事也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很遗憾，因为今天这个专题啊，它篇幅实在有限，把前面两段加上呢，这篇幅就太长了。说的太简短吧没意思，说的太长了吧这一期啊肯定做不完，那得照着5个小时去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期啊只能把这个重点放在这第三段了。那实际上这篇流量文章里头的三个故事啊，最扯的不用说了，就是这第三个。前两个呢还真的都确有其事儿，以后啊咱们找机会再跟大家聊这前两个故事。 其实吧，这篇文章的作者啊，要是用这前两篇的任意一篇他弄个标题啊，我都不跟他较这真儿。第三篇你一笔带过就完了，可能读完了还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偏偏用这第三个故事来当文章标题，这第三篇啊，真是让我一看就哭笑不得。但是呢，鉴于啊，这篇文章发布的那个媒体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盲媒体，经常传播伪科学，哎，经常有这种流量文章啊，所以我也见怪不怪了。不过呢，咱们本期的重点啊，不是在这个媒体的可信度上，而是这个文章本身，它确实啊，能引着我们去学习一些知识。那我知道啊，首先你想问的是，这第三段故事它到底哪儿扯？这看起来不是挺靠谱的吗？你看啊，咱整理一下内容。有一叫阿纳托利·斯托尔布诺夫的苏联历史老师，1928年的时候，在新菲罗贝尔附近的赫尔松旁边的一处洞穴，发现了一具猛犸象的骨骼，距今有3万年的历史，上面刻着一幅完整的星空图，很多的星星都是肉眼不可见的，必须要用射电望远镜才能看见。所以这作者提出疑问，3万年前，这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还都是猴子呢，猴子是怎么发明这种射电望远镜的呢？你看这不是叙述很完整吗？时间、地点、人物、论点、论据都具备啊，最后抛出一个问题作为结论，哎，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确实啊，这篇文章的要素，哎，你要从写作角度来说呢，很齐全。但问题就出现在他这文章里出现的每一个要素几乎都是错的。我不得不怀疑啊，这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不会是让 ChatGPT 帮着写的稿子吧？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ChatGPT 啊，他写的稿子风格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给他确凿的材料啊，他真能瞪着眼睛给你胡编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有的时候你给他材料他都照样编。所以这篇文章啊就特别符合这个风格。连最最基本的人类演化史都一点概念都没有。那咱们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段人类历史的小科普。当然啊，还是那话，篇幅实在有限，只能用最简单最直接最短的篇幅给大家做这个科普。咱不是搞科研啊，搞太正经了估计你听了就该困了。这一篇专题啊，不可能包括所有方方面面的细节，哎，只是抛砖引玉。你要有兴趣啊，你自己去找材料阅读吧。那首先呢，这个故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完全查不到这件事情。我翻遍了苏联科研人员的所有名录，我也实在找不着这么一位叫阿纳托利·斯托尔布诺夫的历史老师，我更查不到苏联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考古发现。其次呢，这文章里说的地点都驴唇不对马嘴。他说的这个新菲罗波尔啊，在克里米亚，并不在乌克兰的本土。新菲罗波尔中文有的时候呢，也会翻译成叫新菲洛普。这地方在克里米亚的南部，跟我们前几期啊，有一专题叫果戈里的幽灵列车，那里面提到那克里米亚南部大港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的距离很近，直线距离呢，就60多公里。赫尔松在哪儿啊？赫尔松在乌克兰本土的南部，这俩地方的直线距离啊超过200公里。这200公里的范围，这怎么算成附近的呢？这怎么能把赫尔松说成是新菲罗波尔附近呢？这里头唯一贴近说对的一点是什么呀？新菲罗波尔附近啊，确实有一个猛犸象的遗骨洞穴，具体位置呢就在新菲罗波尔东南方向21公里。这是当地啊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这个洞穴呢叫艾米拜尔孔萨洞穴。艾米拜尔孔萨，你一听这名肯定不是俄语，也不是乌克兰语。这是什么语啊？这是突厥语。意思是什么呢？山坡上靠近橡树的一口井。这个洞穴啊是一个溶洞，很深，上下分成3层，最深的地方要走2公里。但是呢，现在只有那最上层的700米啊是对外开放的，旅游设施也比较完善，有灯光，有栅栏，有专门的导游，门票全程500卢布，半程350卢布。这个洞穴的形成的地质年份超过1亿年了。这洞穴里头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摊在地上的一副啊猛犸象骨架，所以呢，这艾米拜尔孔萨洞穴的别名就叫克里米亚猛犸洞穴。猛犸象遗骨这件事情，这篇文章是没乱写的。可问题是啊，这副猛犸象遗骨啊，没有那么老，它是全新世时期的遗骨。全新世是一个地质时期， 这个地质时期开始的时候啊，距今只有一万来年，这距离那故事里说的三万年，这可差了太多了。骨架上也没有什么星图，实际上这个洞里头啊，确实有过很多超过三万年的化石。洞里至今一共出土过250多只不同的哺乳动物的骨架化石，包括什么始祖马呀、鹿啊、豹啊、猫科动物啊、犬科动物啊等等等等，还出土过5000多只爬行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的沉积年代啊，大约是从更新世的晚期开始，一直到全新世时期结束。最早的一个骨骼化石呢，距今啊超过了10万年。但是猛犸象的这个遗骨啊，确定是在全新世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洞穴的最上层，这就有可能是什么呀？因为在冰河时期啊，这个洞的最顶端啊被冰原给覆盖了，很多动物啊不慎掉到了这个洞里。要么你想，它的名字为什么叫山坡上靠近橡树的一口井呢？这些动物掉到这个洞里，要么当场就摔死了，要么就是挣扎一段时间之后也死了，包括这头猛犸象。光是从这骨骼发现的位置看，这个猛犸象骨骼的年代啊就没有那么久，很有可能就只有几千年。另外呢，这个洞的发掘史啊也非常的完整，洞穴的发现人是当时俄罗斯帝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克鲁伯，他发现的时间啊是1908年。第一个进到这个洞穴里头进行勘探和测绘的是苏联地质学家亚尼舍夫斯基。亚尼舍夫斯基呢1927年带着两个助手，一个叫瓦西勒夫斯基，一个叫泽尔托夫，一块跑到这洞穴里头来测绘，一直测到了1932年才完成。最终在这个洞穴进行考古发掘，那要到1963年了。乌克兰科学院的两个考古学家，一个叫巴青斯基，一个叫杜布连斯基，他们俩带着队。1980年的时候呢，这杜布连斯基啊又跟另外一位考古学家叫罗马耶夫，然后他们又组了一个团进行了二次发掘。所以啊，这个洞从发现到发掘都有非常明确的记录，而且这个记录非常的详实，每一批勘探人员的名单全都可查，就是找不着这么一个叫阿纳托利·斯托尔布诺夫的历史老师。你说你一个历史老师，你跑这溶洞这儿凑什么热闹来啊？所以啊，毫无疑问，这个历史老师啊，跟这三万年的时间都是随口乱编的。那副骨架呀，也早就经过反复研究了，就是普通的猛犸象骨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肩胛骨上没有被刻什么星图，这洞里头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类居住和活动过的迹象。所以光讲到这儿，就这第三个故事啊，你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是 ChatGPT 之类的啊，人工智能给写的了。就是基本上都属于啊完全不值一驳的错误，稍微花点时间在网上搜索搜索就能有答案。当然啊，这不是我们这期想讲的内容。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你说谁是猴呢？这事儿我就绕不过去了。三万年前人类怎么就是猴了？人类这物种自从出现了之后，它从来也没有试过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吧。我们在万物简史跟生命的算法里头啊，都给大家讲过人类的进化史。不过呢，我经常看到啊，还是有人是从猴进化而来的这种说法不断的出现。那好，今天啊，咱们干脆就把这事儿啊彻底说清楚，咱们好好捋一捋人和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进化关系。那首先你要明白一个概念啊，物种的进化呀，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头啊，它会不断的一直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那《物种起源》的时候，他画了一张啊叫《生命之树》的图示。这个图示啊，我们在之前很多的专题里头都给大家看过。这张图片也太有名了，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就有。我估计我一说呀，你脑子里头已经有这张图片的样子了。生命之树这张图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呀？是说呀，我们是从一个共同的主干发展而来的，这个主干可能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原始汤里的那一段 RNA， 然后呢，生命开始出现不同的枝干，每一段枝干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啊，这枝干还会分叉，还会再继续分化出枝干来，就这么以此类推啊。如果你把生命的进化过程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啊，这些生命的进化就跟一棵大树一样，主干生枝干，枝干又生枝枝干，枝枝干又生枝枝枝干，哎，枝枝枝枝，就别枝了啊，就这样枝下去没完没了了。 所以啊，这就注定它会出现什么呢？很多平行的枝干。所谓的平行枝干，放在我们的生命演化过程中啊，就是我们的亲戚物种或者亲缘物种。当然啊，如果我们把生命往回倒，一直倒那主干上，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亲戚，你跟一根海带也是亲戚。这亲戚没法论，因为咱们这长相区别太大了，你说我怎么照镜子我也看不出来我哪像海带。可是吧，你要倒到生命的主干上，哎，我们确实都是一根干上来的，我的先祖与海带的先祖都是同一个先祖，大家一块干上来的。那这么说呢，就没法论了。所以一般啊，我们在说亲缘物种的时候，我们至少也要说是在同一个枝干上发展出来的不同枝枝干，或者不同枝枝枝干，或者枝枝枝枝枝枝无数个枝干啊。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好比啊，我们人类在这棵树上的枝枝枝干上，我们发现跟我们相邻的那个枝枝枝干啊，看起来它会跟我们很像，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呢，跟我们不相邻的一根枝枝枝干上的动物啊，它可能跟我们也很像。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这个枝枝枝干啊，都是从一根枝枝干上发展出来的，这根枝枝干呢，又是从一根枝干上发展出来的。那这根枝干上发展出来的所有的枝枝干和所有的枝枝枝干上，它当然可能会出现非常相似的物种了。这个呢，就叫不同的演化分支。那搞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很容易理解人类跟猴还有这猩猩到底有什么区别了。咱们呀，还是老规矩，从头倒。我们现在说的这猴啊，实际上呢是猿这个生物学分类下的一个动物。现在的猿类分成两个分支，一种呢叫新世界猴，一种叫旧世界猴。新世界猴就是我们说的猴，旧世界猴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猿。新世界、旧世界这两种命名方式啊，你也不用太纠结，因为这个命名跟生物学本身没关系。这新世界、旧世界啊，就跟那红葡萄酒那新世界、旧世界一样，它只跟后来人类发现他们那个地方有关系。旧世界就是大部分文明所熟悉的欧亚大陆上，这上面发现的，哎，就叫旧世界。美洲、太平洋海岛这些地方发现的，就是新世界。因为那时候大航海啊，这些地方对于欧亚大陆来说，它就是新世界嘛，所以啊，就新世界、旧世界就这么命名了。但是这种命名啊，非常的不准确。人类跟猴啊，确实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人类啊，不是猴发展过来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啊，它在生物学上的分类，实际上是在旧世界猴下面。旧世界猴下面呢，有一个叫类人猿分类。这类人猿分类里头呢，又有一个巨猿分类，巨猿分类下面呢，又有一个人科，咱们就是这人科动物。在这演化分支上，人类跟猴啊，属于并行的枝枝枝干这个级别的。人和猴啊，都是猿类这条枝干上的分支，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远古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它所属的分类叫什么呀？叫灵长类。灵长类啊，基本上就包括所有跟我们长得有点像的那些动物。灵长类呢，它又分成干鼻灵长类和湿鼻灵长类。干鼻、湿鼻就是干的鼻子和湿的鼻子，这两个分类的区别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鼻子头是湿润的，就叫湿鼻。马达加斯加那狐猴 ，You wanna moving moving， 就那狐猴，它就是湿鼻灵长类的代表。那你再摸摸你那鼻头是湿的还是干的，哎，你感冒了就别摸了啊，就是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干的，对吧？所以呢，人类、大猩猩还有其他普通的猴子啊，这都是干鼻灵长类。那之所以在这专题里呢，我用了干鼻和湿鼻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让你便于理解。其实中文啊，对这个湿鼻的翻译应该叫做猿猴。猿呢，就是原始的那个猿，意思呢，就是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分开的那个猴，它叫猿猴。但是呢，这猿猴跟我们后边说的那个猿吧，又同音。那咱们这个呢，又是音频节目，所以为了避免误解，我呀，就用湿鼻这种叫法了。干鼻中文里头呢，也有的叫做简鼻，意思就是说有简单结构的鼻子。但其实啊，这里面很多动物的鼻子并不简单，所以呢，我们还是用干鼻啊，比较便于理解。名称啊，不重要。都是艺名，所以呢你知道就行了。那也就是说呢，咱们得往上倒很远，倒到那灵长类先祖那儿，才能跟那猴倒一块儿去。从那儿之后，我们就一直都是并行分支的关系，不是先后顺序的关系。 人和猴最融为一体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啊？很早以前了，6500万年前，地质时期叫古新世和始新世这个时期。当时啊，刚经过生物大灭绝，恐龙灭绝啊，地球上出现了灵长类的先祖。我们今天把这个先祖啊叫做更猴，更新的那个更。就是我们是怎么确定说这玩意儿是灵长类先祖的呢？哎，因为啊，从现在留下来的骨骼化石上来看，这玩意儿确实具备一些现代灵长类动物的特点。这第一个更猴的骨骼化石呢，是1877年在法国发现的。目前这只更猴的化石啊，就在布鲁塞尔的自然博物馆里头。我去看过这个化石，真的假的不知道啊，是不是复原品呢？咱不知道。但是吧，就是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啊，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猴，这玩意儿只有松鼠那么大，它跟那个狐猴的体型有点相似，但是它这个脸儿特别的长。狐猴啊，就是它分化出来的狮鼻的那个分支，所以呢，它像狐猴，这也很正常。但与此同时呢，它也有特别明显的类似猿的那个四肢和脊椎结构。更猴啊，跟后来这灵长类最大的差异就是它那头，它那头跟猴子头啊不太相同，它是个长脸，看起来啊也像是狐猴那种脸，或者呢有点像猫。更猴当时的分布范围呢是整个北美和欧洲地区，在东亚地区呢也发现了一些这更猴的亚种。所以呢，更猴更准确的说法来说呢，它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一个灵长类先祖的大类。因为研究那么远古的物种啊，实在是难度很高。首先你得发现骨骼化石你才能研究。但是你说6500万年前的化石你能找着几个呀？那大体型的动物多少难度还低一点，它毕竟大呀。你说就像这松鼠这么大的动物你哪儿找去呀？所以呢，人类啊对更猴这个级别的远古物种的研究啊不是很深入。只是说呢，现有的骨骼证据已经可以大体确定更猴这个系列的猴，它就是灵长目的这个远古先祖。所有的猴和猿应该都是从这个灵长目的枝干演化出来的。那在这之后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生命之树的那个演化过程，更猴啊它分化出了很多的分支，猿这个分支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出现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分化呀不是特别明显，早期的猿啊跟一部分狮鼻的小猴子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呢他们又确实啊已经分成了两只演化方向。所以呢，这就是人类跟猴的第一个分界点。这个分界点是人类跟那些体型比较小的狮鼻猴的分界。因为这时候咱还远远谈不到人啊，所以说的更准确一点，这个时候是干鼻和狮鼻的分界。狮鼻那边发展成了小体型猴、狐猴那一类，干鼻这一支发展成了大体型的猿。但是别着急啊，干鼻猴里头到时候还得分。咱现在说那普通猴是从这里头分出去的，狮鼻猴都是小猴。那在这干鼻猴里头呢，也出现了一只啊在进化上跟人类有关系的，就是在距今啊3000万年前左右出现的一种猴。这猴的名字呢叫假熊猴。假熊猴啊是一个过渡物种，跟它同时还存在很多类似的亚种，所以呢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泛称。这玩意儿虽然叫猴，但是呢它是干鼻的原科。这个假熊猴啊，它从体态上它有点接近我们现在人类和类人猿动物的那个先祖古猿。那虽然这假熊猴里头有个熊，但其实啊它的体积也不大，比那更猴是大一点，跟现在家猫的体型啊差不多大。不过呢它的进化很明显，它的手指头比之前那更猴啊要更长，而且头骨啊也变成了跟今天灵长类非常接近的那个椭圆形。假熊猴这个物种呢，它的分布仍然是欧洲和北美。这儿呢你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所谓的新世界猴跟旧世界猴完全就是以大航海时期啊那人类的视角来分的。其实等人类开始有了正经的考古学之后啊，新世界里头也有的是旧世界猴，旧世界猴里头当然也有很多新世界猴。所以千万别被新世界旧世界这种命名方法给搞糊涂了，这不是按照生物学来命名的，干鼻狮鼻这才是生物学的命名方式。那也正是因为呢这假熊猴啊它分布很广，所以自从人类1980年发现了这假熊猴的化石之后啊，学术界呢就引发了争论。引发了什么争论呢？人类的起源啊你不就得往前倒吗？你这一往前倒， 那目前呢，比较公认的人类演化理论是什么呀？东非起源论。因为后来我们所认知的猿这个分支，也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祖先，它首先出现在东非。假熊猴在考古学证据上又明显是猿类的主要先祖，那毫无疑问啊，假熊猴出现的时间肯定早于猿这个分支，早了大约600万年左右。那时候北美大陆跟欧亚大陆确实还没有分开，是连着的。所以要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来看，那这就说明什么呀？东非的那个猿类啊，有可能是从这些地方迁移过去的这些假熊猴的后代。那这么一来，人类跟猿类最早的那个先祖，它就不是起源于东非了，而是起源于欧亚和美洲大陆上了。不过呢，这目前啊只是人类起源的理论之一，因为啊还缺乏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支持，所以目前学术界呢普遍认可的起源理论仍然是东非起源论。那为什么东非起源论它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呢？因为从这考古学的化石证据上，还有从后来的遗传学上来看，东非发现的这猿类化石啊是最接近人类，尤其是我们现代智人和类人猿的猿科动物这些灵长类的化石。这些猿类啊一般被称为叫森林古猿或者非洲古猿。这玩意儿呢就跟那假熊猴一样，也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当时啊这类古猿里头也包含很多不同的分支，但是总体来说啊它们都是从一个先祖演化出来的。这一段演化就太复杂了，过程也太枯燥了，所以直接我们就跳过去了。反正呢，从这些证据上，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部分古猿分支就是后来人类的先祖。当然啊，这里头也有很多的争议，因为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吧，他不能接受本土人不是本土发源的这种观点，所以呢，他就排斥这些证据，倾向于接受什么呀？就是本土物种演化论。这种情况呢，在古猿这个阶段，还有在后来直立人的那个阶段啊，都存在。但是目前呢，这种理论啊，在基因证据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讨论这部分民族主义学者的观点了，只说科学界的普遍认知。那这么一来啊，非洲的这些古猿也是目前人类啊，能够大体上确认的先祖。不过呢，只能说是大体上啊，因为在后来的进化环节上啊，还缺失一些证据。之所以会缺失证据呢，就是因为这些古猿存在的时间啊，大约是距今1200万到800万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么多的演化分支，你想要收集到所有环节的考古骨骼证据，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骨骼证据啊，再加上近些年发展的这些基因工程技术，已经不影响我们确认这个进化分支的进化理论了。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说起来逻辑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咱啊，只要顺着人类的这个演化，不断的向上寻找骨骼证据就行了。但问题是，很多中间的骨骼啊，咱现在找不着，或者说呢，还没有找到。不过呢，古生物学啊，是可以按照进化逻辑来推测这个进化链条的。虽然现在没有，但是大概率啊，会在未来找到这中间环节推测出来的那个动物。那目前这个学科的情况呢，就是进化链条上大部分的进化环节都找到了证据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啊，也是难免让很多普通人啊难以理解啊。你们一边说缺失环节，一边又说演化理论是合理的，你这不自相矛盾吗？那这样的情况呢，就给了很多伪科学自媒体啊，它发挥的空间。于是啊，过去我们直播的时候，那直播间里头就出现过这样的弹幕，说什么呀，主播，你还跟这儿宣扬伪科学呢？你不知道进化论已经被推翻了吗？对于这样的群众啊，就是我表示理解，这就是我们之前哲学专题里头介绍过的，这样的群众目前处于什么呢？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或者叫那个达克效应里头啊，那愚昧之山的顶峰。因为对事物和知识啊缺乏足够的认知，所以啊产生了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认为啊自己认识到了真相，自己的认知比事实更加贴近事实。只能说呀，希望当年的这位观众啊，已经顺利的从这山上下来了，并且呢，也通过了绝望之谷，已经开始攀登那个真正的高山了。咱扯远了啊，咱还是扯这个古猿。实际上，古猿的进化分支啊，也不是说只有东非一支，只是从目前我们这个基因上来看，其他的分支啊，很可能是没有存活下来，或者说呢，被没有生殖隔离的同物种啊，给融合了。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南部、意大利很多地方，其实都发现过类似的古猿分支。这些古猿分支啊，有可能是假熊猴这类古猿先祖的其他演化分支。他们在当时呢，都跟这个东非的古猿啊，演化出了非常接近的形态。那毕竟都是同一个分支的物种嘛。但是呢，这些分支目前啊，都没法证明跟现代人类的进化有什么关联。有一些呢，倒是能跟现在的某种猿啊或者某种猴啊扯上关系。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呢，古猿啊也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就是真正的猴，就是咱们现在看见的那猴。一个分支就是类人猿。这也是类人猿包括人类这个分支啊跟猴最终分道扬镳的这个节点，就是第二个分家节点。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这一次分裂就出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猴科，就包括什么猕猴啊、长尾猴啊、仰鼻猴啊，就这些个就是普猴，哎，全是猴。但是呢，因为猴这个种类啊也太庞大了，我们呢也不展开说了，因为咱们重点说的是人类进化啊，咱们就重点说类人猿，这一支才是咱们现代智人的先祖。类人猿这个进化分支呢，在距今啊大约800到400万年前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演变出来了另外两个分支。一只呢叫人类谱系，另外一只呢叫黑猩猩和大猩猩谱系。你看现在明确多了吧，咱们的亲缘关系，哎，跟大猩猩和黑猩猩比较接近，跟普通猴啊相对来说就远一些，跟那个小型的狮鼻猴啊那就更远了。那人类在这亲缘关系上，它跟这黑猩猩和大猩猩到底有多接近呢？现代智人和黑猩猩的基因序列相似度啊高达 98.4%。所以啊，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确实有相同的古猿先祖。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啊，都 homie， 全是亲戚。你可以不爱猴，但是请你爱猩猩。那当然啊，跟之前的进化情况一样，我们这儿说是分成了两只，这是站在我们现代智人的角度跟猩猩这两个今天啊仍然存在的物种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类的。其实啊，当时从古猿分化出来的灵长类里头啊，也不只是人属和猩猩属，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分支，比如说什么地猿啊、棒人啊这些分支，有些啊甚至还繁衍出了后来不同的人类分支，但是篇幅有限啊，咱们就不展开说了。总体上来看，这些进化分支都没有存活下来，或者都被其他的同物种啊给同化消失了。虽然有些分支也演化出了非常近似的人属，但是因为跟我们现代智人这个分支啊不在一条枝干上，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生殖隔离。所谓生殖隔离啊，就是两个物种之间是不能生育的，基因差异太大了。你想啊，我们跟黑猩猩有 98.4% 的基因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能跟它生孩子吗？不能。这点差异都会产生生殖隔离，你就更别说跟猴了。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生殖隔离呢，所以啊，这些演化出来的非常近似的人属，它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人属的分支里头。存活下来这两只，一只就是人属，一只就是猩猩属。那猩猩这个属呢，它分类也太多了，跟猴一样，它也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啊，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咱们具体还是说人。那人属这个进化分支呢，目前被认为啊，是从一只叫南方古猿的分支里头进化出来的。这个属进化出了非常多的人类分支，咱们现代智人啊，只是其中之一。但是这时候呢，因为还是谈不到智人这个分类啊，因为还没有呢。已知的第一个人属的动物啊，叫能人，中文翻译呢，有时候也翻译成叫巧人。能人、巧人，哎，都差不多的意思啊。能人啊，生活在距今大概240万年到140万年前，它的分布呢是东非和中非地区。这个时候啊，这能人的骨骼特征已经跟今天人类的相似度很高了。当然啊，说相似是相对的。实际上，如果能人要活到今天让你看见啊，估计你还是觉得他们应该是猩猩，因为他们这个面部特征啊，跟这个黑猩猩高度雷同。毕竟我们说的物种演化分支啊，不是说今天我是猿，明儿我就变成猴了，今天我是猿，明天我就变成人了。这种进化呀，中间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中间物种，所有这些进化都是在100万年以上的时间发生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中间有大量的进化环节啊，是缺失证据的。南方古猿属的古猿只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属分支祖先， 但是在这之前啊，不用说，肯定还有若干跟这非洲古猿啊之间的那个物种。但是没关系啊，因为从骨骼的进化角度和基因上看，实际上南方古猿跟非洲古猿之间的这个演化关系啊，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了。南方古猿就是这非洲古猿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古猿。那很多人之所以没法理解这个进化论，比如说开头咱提到的那流量文章的这位作者，这明显就是没理解。这些人啊，是明显把这个进化和变化呀给弄混了。孙悟空那叫变化，昨儿还是石头呢，今儿就变猴了。人类叫进化，每一个进化环节啊都要长达百万年。所以啊，能人虽然被归为人类的演化分支，但实际上呢，能人啊他不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只是呢他们的四肢骨骼呀已经很接近现代智人的平均水平了。他们的手骨呢也能精确的抓握东西了。腿骨呢既非常适合攀爬，也特别适合在陆地行走。可是呢，这种能人的平均脑容量还是很少，大概只有440毫升到530毫升。所以呢，智能水平啊仍然跟猿没有什么显著差异。那比这能人稍微晚一点出现呢，也有可能啊跟这能人有大量交集的一个人属，就是直立人。直立人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因为它里头也包含不同的分支，这些分支啊在后来都演化成了不同的人属动物。总体来说呢，这个时候的人属啊已经有了很强的生存能力，所以呢人属的这些物种啊就开始主动迁徙。但不是所有的人属动物都迁徙，有一些呢留在了原地，留在了非洲。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啊，总体来说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是留在非洲的匠人分支，一个呢是走出了非洲的欧洲直立人分支。但是请注意啊，这儿说的分支也不是说泾渭分明，说这些人突然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匠人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说留下的群体就所有人都留下了，不是这样的。人类的迁徙啊，就跟你今天看到的全球移民是差不多的东西。你看啊，你今天几乎在任何国家你都能找到华裔，你在任何国家也能找到欧洲裔、印度裔、非洲裔的这些移民。不是说欧洲人就必须全体都得住在欧洲，华人就必须全体都得住在中国，这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呢，在欧洲啊，当时也出现了少部分的匠人，在非洲呢，仍然也留有一些欧洲的直立人分支。但是总体来说呢，欧洲的这个直立人分支啊，它是后来智人的祖先，留在非洲的这部分人呢，是后来非洲直立人和亚洲直立人的祖先。这只是说的当时这个时期啊，因为后来他们又迁徙了，欧洲那帮直立人啊，他们又回到非洲了。这之后咱们再说，咱先说这直立人。那留在非洲的这些匠人呢，在后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他们呀也开始外迁，很多人呢就来到了东亚地区，这就成了呀中国的北京人、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那到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跟当年啊去欧洲的那些直立人啊非常的相似，因为都是同一个分支进化出来的嘛，所以呢这些东亚演化出来的人呢，他们虽然是来自于非洲的匠人，可是呢他们在生物学上呢后来也被称为直立人。所以啊，一般呢我们要加一个叫非洲直立人、亚洲直立人来区分一下直立人这个大分支。他们呢都是直立人，直立人里头也包括智人的祖先，一部分非洲的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啊，也非常有可能是现代智人的先祖之一。这问题呢，因为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最终定论，也是一些本土派学者，就是那些坚持认为本地人就应该是本地发源的学者，他们所坚持的理论。但是呢，前面已经说过了，从目前的基因工程显示的结果上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啊，非洲直立人和东亚直立人不是现代智人的主要先祖，最严谨的说法就最多最多只能说是可能的祖先之一。同理啊，他也有可能是其他智人人属的祖先，比如说什么海德堡人啊、博多人啊、尼安德特人啊之类的。这里头还得再强调一下，演化分支不是泾渭分明的，人属这个分支啊，它就是越发展迁徙的越频繁，你必须得明确这个概念，你才能真正搞明白这个事儿。那说到智人呢，咱们呀还是得说当时迁到欧洲的这部分直立人分支。目前啊发现的最早的这部分人属的先祖，就是格鲁吉亚发现的叫德马尼西人，中文有时候翻译成叫格鲁吉亚猿人。 这个人种啊，大概存在于距今180万年前，有相当长的时间跟这能人啊同时存在，但是很明显啊，他们比起能人来更贴近现代人类。比如说啊，他们的脑容量已经显著增加了，目前人类发现的德马尼西亚人的头骨里头最大的脑容量高达775毫升，最小的也有546毫升，成年男性头骨平均有600毫升，比起猿类那400到500毫升啊，已经有非常显著的提高了。当然啊，现代智人的脑容量一般呢在1400到1600毫升之间，所以呢比起现代智人来说呀，德马尼西人啊仍然是猿类的水平，但是呢他们跟猿类的最大区别已经出现了。随着这些骨骼化石证据一块出现的还有什么呀，大量的石器工具，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已经进入到石器时代了，已经具备啊制造简单工具的智力水平了。再加上这德马尼西人啊，他已经可以半直立行走了，所以他们已经可以说这就是当时人类分支里头最类似于今天智人的人了。当然啊，如果今天的人看到他们，肯定仍然觉得他们是猩猩，因为从这个头骨上看啊，他们那个脸还是猩猩脸。这儿呢也要注意一下，说这德马尼西人是在能人之后出现的啊，其实也不严谨，这两种人啊在40万年间是并存的。这个呢也是物种演化的一个特征，当一个分支出现了，另外一个分支啊不会立刻就被取代消失，而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头啊逐步消失，逐步被淘汰。淘汰的方法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些因素啊直接灭绝，也有可能是被其他同类演化的分支给同化了。这是一个啊既漫长又复杂的过程。比如说啊，德马尼西匠人能人他们同时存在的这个时期，还有一只呢叫卢多尔夫人的分支同时存在。这个分支啊是在非洲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沿岸发现的这么一个人种。图尔卡纳湖呢后来改名叫卢多尔夫湖了，所以这儿发现的人就叫卢多尔夫人。卢多尔夫人啊按理说他是在非洲发现的，所以他应该是匠人的分支才对，对吧？可不是说了吗，演化这东西就不是泾渭分明的，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很多时候啊迁徙出去的人可能会走回头路再迁徙回来。毕竟我们说的时间都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都远远超过我们现代人类所能认知的那个文明史的长度了。咱们人类的文明史才一万来年，迁徙啊这东西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常态，你今天的历史认知根本就认知不到那么长的历史时间。所以这就导致呢，卢多尔夫人跟德马尼西人啊，他居住的地方，你看啊，他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一个在肯尼亚，一个在欧洲。但是从骨骼证据上来看，他们的演化程度非常的接近，明显都是智人这个方向的。卢多尔夫人呢，也有简单的工具，手部骨骼呀，也有精确的抓握能力。这说明什么呀？卢多尔夫人很有可能就是德马尼西人啊，回迁的一个分支。哎，能人从非洲走出去，然后过了几十万年又回来了一波，继续跟这儿繁衍，又繁衍出了差不多的人数。所以你看不是泾渭分明吧？那显然呢，德马尼西人跟这卢多尔夫人他就是慢慢取代掉这非洲本土能人的这个人种。不过呢这两种人啊也都没有持续存在，因为很快匠人那个分支进化出的那直立人不就出现了吗？那走出非洲的这些匠人最后变成非洲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的这些人，他们呀作为后来智人可能的先祖之一，他们出现的时间呢跟能人跟德马尼亚人还有跟这卢多尔夫人啊也都有重合。他们呢也是在距今180万年前左右出现的，但是呢他们存活的时间啊要明显长于前面的三个人，因为啊他们一直到距今7万年前还都存在。直立人比起能人来说那肯定啊要更进一步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可以直立行走，他们身体上的毛发非常的稀少，但是呢他们的头骨啊仍然具有非常典型的古猿特征，但是他们的身高啊已经在1米46到1米85之间了，体重呢也在40到68公斤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他们的脑容量已经提高到了800到1300毫升，他们已经啊可以制造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工具和器皿了。 而且呢还能使用火，并且啊还能制造衣服。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居住在比较安全的洞穴里头了，也形成了社会群体结构。到了后期啊，他们甚至已经产生了艺术品，产生了语言这种文明的产物。可是呢，他们仍然没能延续下去，或者说呀，他们可能成了智人的某个先祖。目前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直立人，就是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除了这北京猿人之外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亚直立人留下的遗址，比如说印尼爪哇岛就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最后一批东亚直立人生活的地方，还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这些地方呢都广泛分布着非洲直立人，甚至连土耳其、南非都有他们生存的遗址。那学术界呢也有把我们刚才说的那德马尼西人跟这卢多尔夫人啊也都算成直立人的，但是一般来说呢，他们现在啊是被看成是能人和直立人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种，不能算是完全的直立人。那就在非洲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他们都走出非洲开始广泛分布的同时啊，人类的另外一个分支也出现了。这个分支呢就是咱们现代人类所属的那个分支，智人属。人类发现的最早的智人属的生物啊叫前人，或者叫前代智人，或者叫先驱人。这前人呢大概存在于距今啊120万年到80万年之间。那可以看到呢，从时间上很显然他们跟匠人跟直立人的这个演化分支啊也是同时存在的。那毫无疑问啊，他们之间肯定也有无数的中间品种和过渡品种。那随着两方人四处迁徙，这中间品种啊肯定特别的多。这个人种啊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后来智人的共同特点。但是呢又有一些特征啊它又要比非洲直立人和亚洲直立人要弱。比如说啊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想象的是什么呀，他们的脑容量虽然已经高达1000毫升，但是仍然低于我们目前发现的非洲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的最高脑容量1300毫升。换句话说呢，现代智人的先祖前人并没有非洲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聪明。但是不聪明没关系，哎，咱们长大高个儿，咱们身高高，身高平均在1米62到1米86之间。前人跟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样貌啊就已经非常相似了。伦敦自然博物馆啊曾经根据这前人头骨做过一个复原，成年前人男性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憨厚的秃头大叔，哎，要不说呀可能你都很难看出他是智人的早期祖先，长得吧特别像我一个小学同学。所以呢科学界也就认为了，说这个前人啊可能就是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还有咱们现代智人的一个共同祖先。这几个人种呢可能就是从这个前人这个支儿上分出去的。那刚才不说了吗，非洲直立人跟这亚洲直立人也有可能是现代智人的祖先之一，只不过啊跟这前人比起来，在基因上他们是肯定比不过这个前人的。我们继承了绝大部分前人的基因，我们是前人的后代，但是我们的基因里头呢可能有一小部分它是来自于非洲直立人或者亚洲直立人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主要先祖。那前人呢主要是分布在欧洲地区，当时啊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基础的文明，除了掌握直立人所有的技能之外啊，他们还相对来说啊有比较复杂的语言能力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工具上呢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用的工具，比如说啊生产石头工具的简易车床这种东西。这就说明什么呀，他们已经具备一些规模化制造工具的想法和能力了。可是呢这前人存在的时间啊他却比其他人属分支的人啊要短很多，具体的原因呢也不太清楚，很可能是啊这个分支演化族群的那个智能水平比较高，交流能力呢比较强，所以呢很有可能他们以很快的速度啊就跟其他的亲缘人属物种啊产生了杂交，然后呢演化出了新的人种。比如说啊海德堡人，海德堡人啊现在仍然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前人的后代，还是说他们是跟前人并列存在的一个直立人分支。反正呢从骨骼上来看，这海德堡人啊也很像智人，他们也生活在欧洲，跟前人生活的范围啊也有大量的交叉。如果说海德堡人也是前人的后代，那他呀就很有可能是几个智人属的人种混合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种。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啊他们是非洲直立人的某个分支。 总之呢，基于人种之间无法泾渭分明区分的这么一个原则，目前学术界呢还没有一个定论，也不太可能有个定论。如果人种真的发生了混合，那么以目前掌握的考古证据啊，很难做基因测序。再比如说呢，另外一种人叫西布兰诺人，这种人种啊，大概在今天的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这个地方居住，他们呢也和前人并存过。这西布兰诺人呢，他的特征就带有海德堡人跟前人的共同特点，甚至呢他还带有一些非洲直立人的特征。所以说呀，在一些进化片段上，人类目前的考古证据啊确实是有缺失的，但是大方向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期同时存在大量的人属并存分支，这些分支主要分成匠人，匠人就包括那非洲直立人、亚洲直立人，还有德马尼西人，也就是能人的另外一个分支，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智人的前身前人。匠人跟德马尼西人啊，他们之间很有可能就没有生殖隔离，因为都是能人分化出来的嘛。那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生殖隔离，那前人演化出来的这几个人属可能也没有生殖隔离。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大家都是能人演化出来的人属，这些人种之间闹不好都没有生殖隔离。那在这个多人种并存的时代呢，那甭管是匠人的后代还是前人的这些后代，他们现在都有了非常强的生存能力。于是啊，这些人的迁徙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那要是没有生殖隔离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他们之间的混合肯定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啊，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就是人属各个分支的大乱交时期。这个乱交啊，有可能持续了大概40万年，一直到尼安德特人跟现代智人这两个分支出现为止。那尼安德特人跟现代智人呢，都是前人的分支，所以呢算是智人这个大属下面的。但是因为呢后来我们现代智人啊跟他们并存过，都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留下来，那在这个时期呢，其他的人属啊逐渐都消失了，所以人这个概念里头大的分类就剩下咱们跟他了。那要是就剩下两只了，你就不能再说他们之间区别不大了。所以呢，尼安德特人跟现代智人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只不过呢这个差异啊要比起之前的前人和非洲直立人、亚洲直立人啊，那就要小太多了。尼安德特人的出现呢要早于现代智人，早了多少呢？大概早了15万年左右。这俩人种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过去人种学啊一度认为说尼安德特人有可能就是现代智人的一个亚种，但是按照后来基因工程的研究结果看呢，这两种人啊在基因上不是亚种的关系。尼安德特人跟现代智人啊大概率都是那40万年人属物种大乱交时期的产物，只不过呢这两个分支混血的先祖成分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尼安德特人啊带有更多的非洲或者亚洲直立人的基因，所以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明显要超过现代智人。因为当时非洲直立人跟亚洲直立人的那脑容量就比那前人高啊。尼安德特人的男性平均脑容量啊高达1600毫升，女性高达1300毫升。这脑容量水平别说跟当时的现代智人比，你就是跟现在的现代智人比那也超过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呀，这学术界一直认为说尼安德特人啊应该是一种非常蠢非常笨的人种，但是随着这些年考古证据的不断出现呀，慢慢这尼安德特人的形象也逐步啊就被颠覆了，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人种。那关于尼安德特人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啊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但是啊仍然有很多的谜团没有解开。了解呢是因为他们留下的遗迹数量特别的多，遗骸的数量也足够丰富。谜团呢是因为啊他们这个种群里头确实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是我们今天根本就回答不了的。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啊遍布整个欧洲，甚至还到了亚洲和阿拉伯半岛。不过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个种群数量啊一直都不是很多。大的群落可能就2万多人，小的群落呢只有1000来人。这群落还说的是什么呀，不是他们的部落，是他们的人种分布群落，就是在有尼安德特人活动迹象的这么一个大区域里头存在多少人。这个种群数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少。 那微观上呢，尼安德特人啊是分成非常小的部落居住的。他们那个部落小到什么地步呢？最大的部落只有30来人，最小的部落就10来个人，都是自己家人。让现代人类特别困惑的是什么呀？按照考古遗迹看，尼安德特人部落之间的距离啊其实挺近的，很多地区的部落遗迹啊就只隔了5-6公里。但是呢，这些部落几乎他们互不来往，所以他们部落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少。虽然他们有时候呢也会进行一些贸易，但是很不频繁。那因为尼安德特人是非常聪明的人种，所以呢几乎是从他们一出现就已经可以确定他们进入了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文明水平和技术水平啊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在一段时期内啊，尼安德特人甚至有着比现代智人啊更接近文明的技术水平。他们能生产比较复杂的工具，他们甚至还有复杂的雕刻艺术品，他们还有抽象的绘画，他们绘画的内容有动物，有狩猎的人，甚至还有星空。要不然为什么说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人类文明了呢？从这些绘画上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其实啊当时对周围的事物啊环境啊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好奇心，而且他们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力了。他们甚至还有音乐，因为在考古的过程中啊还发现过大量的乐器。他们也能生产啊相对复杂的工具，他们还能组织集体的狩猎行动，他们对于食物的烹饪方式都比较复杂。他们除了会烤肉会煮汤，他们甚至还会用肉的油脂去炒青菜。他们还能使用一些基础的香料，他们还炼制动物脂肪然后存起来当成脂肪储备使用。他们的社会里头还有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啊会体现在他们身上衣服的那个装饰上。他们呢还有简单的医学和航海技术。在这些遗迹里出土的那个骨骼里头啊，考古学家发现过很多例骨折之后愈合很好的情况。这说明什么呀？他们当时有治疗骨折的方法。这治疗骨折的方法是什么呢？使用夹板。他们呢还会对外伤啊进行包扎，有类似纱布的辅助器具，还有用动物皮啊做成的绷带。他们有的时候还会使用草药。有考古记录显示啊，有尼安德特人啊使用杨树的树枝来治疗牙疼。杨树里头含有水杨酸，水杨酸啊其实就是阿司匹林的活性成分。但是啊，尼安德特人肯定不知道阿司匹林，也不懂原理，但是他们知道这玩意儿能缓解牙痛，所以呢他们拿这东西当药使。他们不光利用杨树，他们甚至还用一些霉菌啊来治疗疾病。比如说啊，产黄青霉菌。产黄青霉菌在自然界里头非常的常见，青霉素就是用这种菌作为原料生产的。所以你看，他们甚至还歪打正着的开始使用抗生素了。他们的医学水平啊跟当时智人相比不光不落后，可能还要领先一些。他们的航海技术也相对比较成熟，他们用芦苇做船。有考古证据显示啊，他们当时在地中海的多个岛屿上都航行穿梭过，甚至啊在爱琴海地区还有记录显示，他们甚至啊有的时候经常在当天往返某个岛，似乎能说明啊他们当时很有可能还有固定航班之类的这种东西。除了这些之外呢，更让人吃惊的是啊，尼安德特人还发展出了比较成型的宗教。那虽然呢我们今天不太知道这个宗教的具体样貌，但是啊大概跟早期智人的那个萨满宗教相当。他们的宗教里头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啊可能让今天的你都觉得非常吃惊的殡葬制度。当部落内有成员死亡了，他们会精心埋葬死去的那个部落成员。他们的葬礼非常的详细，有遗体告别仪式，甚至还有一些啊类似宗教仪式似的安魂过程。他们会使用一些陪葬品，这些陪葬品呢有一些是装饰品，有一些则是草药。这些草药是干什么的呀？是有实际用途的，是为了掩盖气味，有的呢是为了延缓尸体腐烂的。总之呢，从这个墓葬上来看啊，就能看出他们的宗教当时啊肯定已经相当成体系了。甚至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他们不光有宗教，他们还有一些邪教分支的存在。而且啊，尼安德特人似乎还因为邪教发生过冲突。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语言也相对比较复杂。过去啊，很长时间以来啊，考古学界认为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能力可能非常的弱，他们呀，可能发不出啊、一、乌、欧、科、哥 这些在现代智人语言里头非常常见的元音和辅音。但是呢，现在前沿的基因学研究表明啊，现代智人啊，毫无疑问有比尼安德特人更强的语言能力。但是啊，这是用现在文明下的语言来比较。如果光是从基因学上啊，看当时的现代智人跟这尼安德特人比，尼安德特人的口腔和舌头构造啊，跟现代智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系统，而且他们还有语法逻辑。他们语言的发音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很简单，而是有这些元音和辅音。所以呢，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啊，无论从发声器官和语言能力上，应该都跟当时的智人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那这么接近，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超过现代智人的这么一个人属亲戚，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反而是现代智人存续了下来？这个呀，可能才是尼安德特人身上最大的谜团。实际上啊，这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反而是比较强的物种啊，它活不下来。目前呢，关于这尼安德特人的消失啊，有一些比较主流的说法。比如说呢，这尼安德特人啊，有可能是因为部落人口太少，又很少跟附近的部落有什么交流，所以啊，他们有非常严重的近亲繁殖问题。那你说近亲繁殖，你这种群数量肯定大不了，所以呢，这就有可能导致啊，他们这个种群数量长期以来啊，一直就处于一个存续的边缘。那虽然2021年的研究表明呢，现代智人里头啊，可能带有 0.5% 最多到 6% 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似乎能够表明啊，说尼安德特人很有可能跟现代智人啊产生过杂交。但是吧，听过我们生命算法的朋友肯定知道，我们人类啊虽然可以解码基因，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基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只知道啊，这个基因出了毛病，它会导致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基因是不是杂交产生的，它是哪儿来的，这个啊目前回答不了。你光看 0.5 到 6% 这个范围你就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基因，这些基因都是什么不清楚，所以这个范围啊就很大。所以说呢，这个基因的比例啊实在是太低了，这不是一个能够证明说尼安德特人跟现代智人有过杂交的确凿证据。交可能是有过，但是啊不一定交出了什么结果，没有后代。那现在呢，最前沿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呀？因为没有在现代人群中啊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关键 DNA， 所以呢，这有可能说明什么呀？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之间呀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殖隔离的，甚至有可能就是存在生殖隔离。也就是说呀，即便存在两个人种杂交的这种情况，那尼安德特女性跟现代智人男性交配的后代，要么就是极其稀有，要么就是完全生不出来，要么就是呢能生育一代，但是生下来的这代没有后续生育能力。所以现代人的外染色体里头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种真的产生过杂交的话，那因为留下来的只有 X 染色体，所以只可能是女性尼安德特人跟男性现代智人杂交。那至于女性现代智人跟男性尼安德特人交配的这个问题呢，极大的可能就是完全不能生育，所以呢没有 Y 染色体被留下来。如果说存在这么一个生殖隔离的话，那杂交的说法就不成立了。所以说可能交是真的交过，但是没有交出什么结果。那现代智人基因里这点尼安德特人基因它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很有可能啊是从那个先祖基因里头带来的。这个先祖基因呢有可能是前人的基因，也有可能是直立人这个大分支的某个先祖的基因。因为人类跟尼安德特人啊本来就可以算是人属分支最末端的两个分支了。这两个分支的相似程度啊，足以让对方都带有彼此的基因，因为这个基因本来就是从一个枝上来的，仅此而已。对比其他的人属物种啊，现代智人跟尼安德特人就算是亲缘最近的人类了。那好，如果说尼安德特人没法跟现代智人杂交，那也就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尼安德特人是怎么灭绝的呀？他们没法靠着自己的种群数量继续往下延续了。所以很有可能啊，这个种族就是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外部因素，比如说啊，现代智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把他们的生存空间挤占了。 现代智人呢，是在距今大约25万年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人属物种。这个群体啊，是从当时迁移到欧洲的前人里头分化出来的。就是这波前人啊，他们在距今大约130万年前又从欧洲啊又回到非洲了，然后又继续在这儿繁衍了100多万年，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样子，就是现代智人。那智人呢，就不用多介绍了，有着非常稳定的生存能力。所以啊，智人在距今5到10万年的时候，又再次走出非洲，再次去往欧亚大陆。这一次迁徙，现代智人的种群数量就越来越大了。甭管他们是不是跟这尼安德特人发生了杂交吧，如果真有杂交，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但是刚才不说了吗，基因学上看，这种杂交啊，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没存在过。所以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冰河期过去了之后啊，气候变得越来越暖，海平面啊越来越高，这就让智人的迁徙啊越来越频繁，然后呢，直接导致尼安德特人的生存环境啊越来越窄。尼安德特人呢，他们也不跟其他的人接触，你想他们自己之间的联系都很少，这新生代又跟不上，因为全是近亲交配。再加上随着现代智人的频繁迁徙啊，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传染病。大量的传染病开始在地球表面扩散。那相对这些现代智人来说呢，尼安德特人他们等于长期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他们也没法获得这传染病的抗体。所以啊，尼安德特人可能就在这样的综合因素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灭亡了。但是呢，你在想象尼安德特人灭亡的过程中啊，你还是不能想象他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持续了4到6万年的过程，仍然远远要比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文明史啊要长得多。所以啊，在我们想象尼安德特人消失的时候，不应该加上什么神秘突然消失这种定语，而是应该理解为什么呢？缓慢自然消亡。缓慢到什么地步啊？没有任何一个尼安德特人啊知道自己正在消亡，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感知到。哎，大家都觉得我活得挺好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我老婆就是我亲姐姐，虽然我们生的10个孩子夭折了5个，但我们毕竟现在还有5个孩子嘛，我没有感受到灭绝危机啊。这就像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全球性困境一样，大部分人类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困境是不是就是我们消亡的开始，甚至是我们的消亡可能已经到一定阶段了，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看不到。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呀？全球人口仍然在增长啊。既然人口在增长，怎么能说我们正在消亡呢？我们的认知啊，有可能被这样的现象掩盖了，但有没有可能人口增长也是消亡的过程呢？那如果生活在2023年的我们现代人都不知道这些，那尼安德特人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了。总之吧，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智人啊，大约在25万年前就出现了。智人在出现的时候呢，地球上还有一大堆我们的亲缘人类，甚至有像尼安德特人这种啊已经发展出一定文明的原始亲戚存在。那好，现在我们得 call back 一下了，请问3万年前的人类怎么就是猴了？你别说3万年前的人类不是猴，30万年前的也不是猴啊，300万年前的他也不是猴啊，咋你这文章就来一个3万年前的猴呢？你要这么说呀，那3万年前的人可能比今天写这流量文章的人啊离猴的更远一点。所以说呀，这文章从地理位置到人物到事件到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说呀样样都是驴唇不对马嘴。除了蒙对了，那确实有一个洞穴里头有猛犸象的骨骼，但是猛犸象的骨骼到处都有，那玩意儿也是广泛分布的。所以你要把这因素考虑进去，你可以说呀他一件事都没说对。3万年前的猴当然没有射电望远镜了，今天的猴也没有，3万年前的人就是人，跟今天一样的人，这故事一丁点真的都没有。跟这儿扯这3万年猴子的望远镜啊，你不如换个角度写这流量文章，你不如讲一讲啊，你是怎么用这 ChatGPT 生成流量文章的？你现在写这样的文章啊，比你真的用 ChatGPT 生成这样的文章，流量啊肯定还要来得高。好了，我给你一条发财的思路。哎，下次要写你就写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 ChatGPT 生成猴子能发明望远镜，3万年前谁在猛犸象骨上刻下星空图这样的文章，保准看的人比现在多， 最关键的是啊，你不会招到像我这样的人做专题恶心你。好了，今天啊就恶心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呢再继续恶心他。毕竟他这文章里头还有一个古埃及人观测天狼星制定历法之谜和内布拉星象盘之谜呢，都是好素材，留着以后慢慢做，别着急。好啦，希望你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啊支持我这个节目。那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呀下个专题再见。